平安，我们今天开始以西结书的第十九课。那十九课里面呢有两章的内容，三十八和三十九章。那我们先为了今天的主日学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来到你的圣言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来看你向我们所启示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你的预言。也透过我们今天的经历，我们再来进一步思想你在几千年前的预言，在今天展现在我们眼前，要传递给我们怎样的信息。愿主能够保守我们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在你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能够看到你的痕迹，能够看见你的旨意是如何向后一直推动，好叫我们在这个整个历史进程当中，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这一课的内容38到39章，最主要的这个核心内容呢是讲到哥哥和马各。那哥哥和马各这个出现呢，在圣经的当中，在以西结书放在40章的最前面。因为前面讲过犹大的复兴，讲过埃及的惩治，讲过以东的惩治，然后呢在犹大复兴以后才讲哥哥马各。哥哥马各讲完以后再讲40到48章最后的末日的这个景象，或者叫做基督国度的景象，也叫做新天新地的景象。那哥哥和马各呢一直在圣经当中延续到这个地步。那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那哥哥和马各是谁呢？哥哥和马各是雅弗的后裔。那雅弗的后裔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特别是在旧恩历史当中，他们有很特别的作用。我给大家看一下经文哈，我们从其实哥哥和马各呢在圣经出现呢大概只是在创世纪、以西结书和启示录。那这三个地方出现，创世纪在非常早的地方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的第二节，这里面讲到雅弗的儿子是哥灭马各马代。那哥灭呢也叫哥灭人，那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也会看到，他也讲到哥灭人在38章第6节这里说的哥灭人，也就是哥哥他是一个地域和人的名字。那马各呢这个就没有变从第十章一直到后面都是用马各这个名字。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出现呢是在以西结书启示录的20章的第8节只有三个地方哈，启示录20章的第8节。那这里面讲到哥哥和马各，那等一下我再讲这个出现的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那哥哥和马各呢是雅弗的后裔。那雅弗的后裔呢他们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他们在什么位置上呢？这要看呢创世纪第9章的第27节。那9章27节呢是挪亚对闪、对雅弗、对韩的预言。那27节呢挪亚说，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那这是雅弗的预言，有两个要点。一个呢雅弗会扩张，他在全地有极强的扩张的能力。第二个呢他会住闪的帐篷，这是创世纪第9章挪亚时代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推到现在呢，我们是看到这个预言的实现。那雅弗的后裔也叫做欧洲人或者叫做白人这个体系，他们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起到了作用，到今天这个地步是相当相当的大，所以他们在地土的扩张上面呢是非常大的。那到今天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真正在世界当中主导的还是雅弗的后裔白人， 无论是北美洲、欧洲，包括他们在其他地方的这个力量，他们还是整个世界的这个真正的主要的这个力量是在他们手上。那欧洲人或叫做亚弗的后裔，那如果从这个整个历史当中的演变来讲呢，我不知道我一个小时能不能讲完啊，这太多的内容。那要从希腊讲到罗马，再讲到欧洲，也要讲到中世纪，要讲到现在，所以这个内容呢非常多，我争取能在一课的当中把它说到，把它讲完，我争取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有些大的，我争取把一些主要的概念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儒学的这个时间是有限的。那整个欧洲的他们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欧洲人亚弗的后裔，那我是指在信仰之前哈，在这个基督信仰之前的影响，那他们的影响或者叫做世俗国家的影响，他们是占主导的。一个呢是希腊，希腊它对整个人类的影响是哲学思想和文化。现在整个世界或者说以后的世界啊，以前希腊以后的世界都是受希腊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影响。那这是一个大的体系，我先讲大的框架。罗马是什么呢？罗马是政治体制的影响。所以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到今天为止，我们所说的民主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就是古罗马的政治体制。我们所说的现在的思想，包括西方的哲学，包括现在哲学所衍生的自然科学，都是古希腊的思想体系。那这个都是一脉相承的，从希腊一直到今天。所以亚弗的后裔对整个人类的影响在这两三千年的里面是非常的巨大的。那除了基督信仰以外，那对整个世界全球的影响，在世俗层面的影响主要是亚弗的后裔。所以当挪亚说他们会扩张他的帐幕，那这个扩张是相当大的一个扩张的概念，在思想上，在国家体制上，也在他们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影响，到现在科技、文化，他们是强大的一个主导。那这个主导一直会到世界末日的哈，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影响。那希腊呢，主要是哲学，我稍微讲一些主要的概念，大家知道一下哈。整个希腊的文明，他们最早的产生，所谓希腊文明，用这个词哈，这个世俗把它叫做文明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不太觉得他们是文明，但既然世俗说它是文明，我们把它用这个词语来用啊。那最早他们是克里特的，大概按照他们所说的公元前2000到2500年，克里特那个岛啊，我们在新约提多书里面讲的克里特就是那个岛。那他们呢，对整个的那个希腊呢是一个最始祖的一个影响。然后呢最后到了什么时候呢，到公元前1600年，有一个叫做麦西尼文明的。那他们这个所谓的麦西尼文明是什么呢，是北方来的亚弗的后裔，就不是希腊，希腊本来是没有人的哈，本来是没有希腊人的。他们呢从北方移居到希腊半岛啊，也叫巴尔干半岛，在南部到希腊半岛。他们移居以后呢，他们呢就和克里特的那些的文化的影响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希腊现代所谓希腊文明的最早的那个结合体。那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希腊文，然后呢形成了那一个所谓的叫做爱琴文明，爱琴海的文明，也叫做麦西尼文明。那来的人呢，从北方来的人呢，在历史上他把他们叫做阿卡亚人。那这个阿卡亚人呢就是亚弗的后裔，也叫做我们现在叫做欧洲人。他们到了希腊半岛，然后到了以后呢，他们大概有400年的这种的融合的时间，有非常多的文化。那这个里面呢没有什么延续性，只有什么呢，只有后来在公元前900年左右出现叫荷马史诗。那荷马这个人呢，他呢写了史诗，然后呢这个史诗当中他用那种记忆的方式讲了一些有关的文明的东西，这个没有的。那实际上呢，希腊文明真正的开始或者叫做希腊民族真正的民族性的定位在哪里呢，在公元前776年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叫做奥林匹克。 所以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个是希腊国家的定位。那因为有了这个，它才有了真正可记载的历史记录。那有了这个以后，最后才慢慢的产生希腊文。那希腊文这个文字本来它是没有的，啊，它是从象形文字，一个叫做腓尼基的象形文字，后来演变成字母，啊，原来没有字母文字的，后来才演变成希腊文、拉丁文，现在的所有的欧洲的文字。那这是一个文字的一个产生。那希腊呢，在这个当中是主导的，它是主导整个的欧洲的文化的。那所以呢，在希腊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影响上呢，和罗马不一样。希腊有殖民，他们有殖民地哈，包括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在这个公元前这个356年，他开始攻打和占据非常多的地方。那希腊的殖民和罗马殖民不一样，希腊的殖民是文化殖民，他到各个地方，他是让这个地方的人接受他的文化，但是你的经济政治是独立的，他不会把你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没有的。他说是希腊帝国，但是他是文化殖民。但罗马帝国是政治殖民，你要给他纳税，你要接受他的管理，这是不一样的。那这是一个整个的欧洲，我们说亚弗的后裔，它产生的影响。那在这个基础上，在整个希腊的基础上，产生了罗马的这一个体制。那罗马的体制当中呢，它有一大部分是受希腊的影响，然后建立了所谓的古罗马帝国。那在整个的这个，因为我在讲希腊和罗马的时候，你对照今天的欧洲和美国，你看很多是非常类似的地方，包括它的发展到今天，你看起来都似曾相识的，非常像。那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思想体系的当中，他们呢一直的拓展他们的思想。那整个欧洲的思想的母体，或者亚弗后裔的思想的母体，特别是在后来的时代到今天的时代，几乎就是希腊是他们的母体，影响到现在的亚弗的后裔，他们在思想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他们扩张。啊，这是一个点啊，在希腊这边，其他的内容我就不多讲啊。那在这个希腊这个当中，他们有哲学啊，最著名的哲学家了啊，那几个有名的人物啊，苏格拉底了，亚里士多德了，这个这些的人啊，他们会对希腊的这个哲学产生影响。但是希腊文化当中有非常多的很可怕的东西，啊，比如说柏拉图那个时代，在他们整个哲学思想当中，那个时候就有同性恋。希腊的文化是鼓励同性恋的，男性同性恋。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历史事实，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同性恋的，那他也娶了老婆是为了生孩子。亚历山大大帝在他整个的这个征战的这个里面，他一直打到印度，他有两个男的同性恋的这个性伴侣的。所以同性恋这个事情到我们今天在拓展，你不要觉得奇怪，早在希腊的时候就有，希腊军团他们就做这个事情。亚历山大大帝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一个思想的影响到今天，我们看亚弗的后裔，你再看今天的情况，你可能觉得很 shock 啊，怎么会白人会这样子？我跟你说，为什么白人他不会这样子？是因为什么呢？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脉络，他们住散的帐篷。所以这是一个希腊的一个情况。那我为什么多讲一点欧洲呢？因为讲到多讲一些以后，你现在对美国的情况，对欧洲的情况呢，这种的情况你觉得很不可思议呢，讲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这么回事啊，在什么历史当中就是这样。那我就跟你讲罗马。那罗马呢要比希腊晚，罗马真正可记录的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啊，它比较晚啊，有关有共和国出现。古罗马叫做什么呢？叫做共和国。现在 Republican 这个词就是古罗马的国家形式，共和国的形式是从古罗马开始的，他们接续有500年的共和国的形式。这个共和形式呢，他们是从希腊的城邦一直转到古罗马的共和国。因为希腊的城邦是什么呢？希腊的城邦是一个个小城，他们彼此经济是政治是独立的， 然后从一个文化的一个连接啊，他们没有政治经济的连接，但是到了罗马以后呢，他们开始有政治经济的连接，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叫做交税。那这个交税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统治者会在他的帝国当中敛财。所以在古罗马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或者说他们号称不能有一个人集权，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太大，整个国家会遭灾的。古罗马公元前500年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现在就有的哈，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成立了叫什么呢？叫做古罗马的议会。他们老早就有议会 ，senator 这个词早在古罗马就有，就有议员。然后呢，这些的议员呢，以人民的名义，我们中国人会比较熟悉这个词，以人民的名义替国家做政治的平衡。那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古罗马的这个议员团，或者叫做元老院，那这些的团呢，治理整个罗马。所以他们不给人集权，他们呢会派将军出去打仗。他们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将军在公元这个前五十年左右，一个叫做庞培的庞皮，一个叫做大家熟悉的叫做凯撒。那庞培他主要是打埃及和中东这个地方，凯撒主要是打西欧，西班牙到这个法国到德国，他一直向西打的。那他们向北，那他们这两个将军都是很有重要的人物，到时候给大家讲一个转点的转变。那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这个制度呢，他们叫做什么？叫做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从希腊开始就是民主，希腊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或者叫做比较彻底的民主制度，城邦。到了古罗马以后呢，这个民主制度呢转向了议会制度。大家你看和现在的欧洲美国是不是很熟悉？议员。然后呢，这些议员呢利用他们的政治的这种的力量呢，去安排所有国家的税收、财政、军队，派将军出去打仗。这个元老院是议会，是决定整个国家命运的。所以现在美国啊，很多人是美国基督教治国产生了这种三权分立。我说你这个连接，你慢慢的连，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去连接的，不一定的，是吧？那这个本来在古罗马就有的，然后呢，他们这样做呢，说不给人独裁，所以他们这些元老院、这些议员就瓜分百姓的税收，他们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上层的那批人。那下层的百姓是活得很苦的。然后呢，他们对外面远征的将军，在古罗马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呢？所有的将军出去打仗，打完仗回来以后，在罗马他们给你画一个界，在那个界的那个地方把你的军权自动的放弃，把所有的军队遣散，然后将军一个人回到罗马，接受议会，接受他们国会对他的判定，打赢了打输了给你奖赏或者惩治你。那这个是他们维持他们的民主或者叫做议会制度的，或者他们共和国的这个体系，差不多有500年的时间，非常长。那后来罗马为什么转向了有皇帝凯撒？那凯撒呢是一个将军，他专门是向西征的，打法国德国这些地方，西班牙。那他打仗回来以后，那他就说现在罗马帝国被那些的议员控制，他们敛财欺压百姓，把百姓弄得非常疾苦，所以我凯撒要以人民的名义，我要带领军队进城，要除掉那些腐败的体系。熟不熟啊？凯撒讲的话熟不熟啊？那些元老院议会讲的话大家熟不熟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然后凯撒就过了那个界限，带着军队就进入了当时的罗马。那一路的 向前冲，靠近罗马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彭体那个将军议会就把他举出来，让他出来打仗。那我细节不讲，后来他打仗打输了，凯撒打赢了，最后呢他就成为罗马的第一个皇帝。罗马产生皇帝是从凯撒开始的。那凯撒执政四年就被暗杀了哈，那这是后来的故事，我就不多讲里面的内容。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在这个影响的当中呢，大家要了解在整个救恩历史的当中，希腊的影响是什么呢？希腊文。我们现在所有的新约圣经最早的文字是希腊文写成的。那希腊文虽然是一个衍生的文字，也搞不懂谁造作了希腊文，你找不到一个人的，它是历史的衍生。但是希腊文它的逻辑，它的文字的这种的精准度是超过西方所有的文字。那西方所有的文字都是从希腊文起步的，那字母文字是从希腊文开始，然后产生其他的拉丁文这些文字。那现在的新约圣经就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希腊的文化和它的思想体系是造就了外邦人。那外邦人呢也在希腊文的这个圣经的当中呢得着这个真理。这个是希腊的影响。那罗马这个国家产生什么影响呢？啊，这个他们都是亚夫的后裔哈，都是亚夫的后裔。那罗马的影响呢，他们不但是帝国非常强大，罗马帝国是政治性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他们征服了非常多的地方，从这个欧亚大陆几乎都是征服的。那他们呢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作用什么呢？有几个作用。罗马呢他们曾经屠杀了耶稣，这是罗马他们做的事情。那罗马呢他们曾经呢屠杀基督徒，叫尼禄的这个皇帝。然后呢在罗马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君士坦丁的。那君士坦丁呢他把基督信仰在当时被逼迫的情况下变成了国教，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然后呢这个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来成为所谓的 Roman Catholic 天主教，然后东欧成为东正教，就在这个基础上在整个欧洲就持续了1000多年，现在算起来大概1600-1700年。那这个叫做亚夫的后裔他们住闪的帐篷。那在这个里面呢他们承载这个救恩这个时间比较长，尽管罗马天主教它是偏向偏离真理的啊，他们是偏离真理的，它不是很纯正的福音真理。但是呢在整个的亚夫的后裔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马丁路德。那当我们在看整个欧洲历史的时候，真正能够在公元前去看的大概只有希腊人和罗马人。现在西方所有的国家除了法国他们叫高卢人以外，那它只是一个人种的一个描述。然后呢有这个日耳曼人，那现在德国的也是一个人种的描述。那高卢人要更早啊，他们比较强大，西班牙比较早。他们的整个的历史，民族历史，国家历史都是非常的，都是在公元以后。所以现在的所谓的欧洲西欧的那些的文明，他们都是因为住了闪的帐篷他们有今天，不是因为他们人种上有什么好，也不是因为他们文化上又怎么样。我跟大家说，在没有基督信仰以前，整个亚伯的后裔是非常残暴的一个种族，他们到处去屠城的。包括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他们称所有的西欧的人包括法国德国这些人叫做野蛮人的，他们没有文化没有信仰，然后呢到处去屠杀，是屠城的，是野蛮人。所以因为他们住了亚弗闪的帐篷以后，基督信仰进去以后，才产生了现代的我们所说的近代的西方文明，产生近代的我们所说的啊，好像白人他们比较优秀。我跟大家说，从人种上来说没区别的，没有区别。是因为他们住了闪的帐篷， 信仰对他产生了影响。那这个是整个的欧洲的那个历史啊。那在这个当中呢，亚弗的后裔呢有一些大的影响。法国的影响呢不是太大，他们历史虽然比较久，但是呢他们在罗马帝国的这个互动的当中有很多的战争哈，这是主要他们原来叫做高卢人啊，主要是法国那边的。那影响比较大的呢是英国，英国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是殖民地。那殖民地的影响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殖民地，所以呢很多宣教士呢可以去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呢，这个基督教是靠着这个炮舰进入到中国，他这个次序讲反了，不是的，是先有殖民地，然后呢那个宣教士呢他可以方便的去到那个地方，否则他根本就进不去的。他那个炮舰不是为了宣教的，他那炮舰是为了他帝国的利益。那这个这一个要点呢我们要把它看得清楚的啊，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是一个英国的影响。那另外一个影响是谁呢？是德国。那德国的影响呢最主要的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那马丁路德呢在整个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一千年的黑暗历史当中，他做了一个重要的改变，是把所有的信徒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啊，所以这是马丁路德的影响。那在整个的欧洲的历史的里面，叫亚弗后裔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这个线条，然后再看哪一个线条呢？再看他们对待犹太人这个线条。实际上在整个欧洲反犹主义呢一直是有的，那比较厉害的呢是近代。原来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呢就有反犹主义，他们也屠杀犹太人的。那后来呢很多犹太人进入到欧洲，在本地他们也屠杀，包括沙皇哈，他们当时也屠杀犹太人，包括这个十五世纪的时候西班牙也屠杀犹太人。然后他们进入欧洲呢，在这个实际上他们在公元800到1100年就开始进入欧洲，大概统计是有150万人进入欧洲。那犹太人呢在整个欧洲呢，他们有一个特点是教育程度非常高，他们在金融的这个才能非常大，医疗各方面。然后他们进入以后呢，在欧洲呢成了很多替罪的羔羊。我跟大家说，亚弗的后裔对犹太人不是很友好，犹太人在亚弗后裔当这个生活呢，这个情况呢也是不好，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彼此交盖的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情况呢一直走到今天，比如说我们所比较近代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二战屠杀犹太人。那二战呢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是当时全世界的犹太人大概有900万，所以那个屠杀呢就将近这个1/3，就很厉害。然后呢一直推演到今天。那在今天你再看整个的欧洲，你再看美国，包括加拿大北美洲，那今天的这个情况走向了哪里呢？我跟大家说，走向了古罗马的时代。为什么会走向古罗马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美国不再是闪帐篷中的情况，今天欧洲的整个的国家的情况也不再是闪帐篷里面的情况。在今天整个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的里面，我们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能接受，这么文明的一个地方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光景。我跟大家说，它一旦的离开闪的帐篷，闪的帐篷一旦不再覆盖他们，他们就回到了他们最早的祖先那种的情况。现代所有的演绎，包括美国的政治，我跟大家说，美国的政治已经不是在闪的帐篷里的政治，绝对不是五月花号以后来受强大的影响以后所产生的政治体系。现在他们的体系就是他们祖先的亚弗的后裔古罗马的体系。所以你现在看美国那些的议员， 和古罗马的那个时候元老会那些的议员有什么区别？你会看到有什么区别？当他们没有基督信仰，当他们离开闪的帐篷，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有什么区别？没有多大区别，就是一群利益的集团，在整个国家的高层的这个方面掌管整个国家，为个人的利益，为了他们团体的利益，就像当时罗马元老会一样，他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们可以以人民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一模一样哈，如果大家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去你可以找一些影片看，我看一些BBC 他们拍一些的影片，很好的，有关古罗马的，非常像的啊，那个纪实性的一些的电影。那这个是我们在看现在的情况。那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呢就不会对现在的美国所发生的情况，包括现在的欧洲所发生的情况，你感到震惊。我跟大家说，现在的整个的亚夫的后裔，欧洲和美国这个情况，基本上你抽离了信仰的根基，离开了闪着帐篷，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没什么觉得可震惊的。那我们就看当下的情况。那当下的情况呢，在整个的亚夫的后裔，我讲到欧洲、北美洲，他们信仰的脱离、败坏，已经是积攒了一段的时间，特别是欧洲。那美国呢，主要是近100多年，啊，已经脱离了相当的厉害。那脱离了信仰，离开了闪着帐篷以后呢，他们产生什么问题呢？产生道德败坏。我跟大家说，现在在北美洲，这些做高层的，我们所说上层社会上流的，他们的道德水平你完全超乎你的想象。如果大家还记得，多伦多曾经有一个市长，后来他退任了啊，现在他弟弟做了省长。他当时呢这个买毒品被抓了，他受采访，他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说呢 Everybody have two faces，每个人都有两面， The difference is I captured by you， 唯一不同的是我被你们抓到了。他在说什么？至少在他的范围和经验的当中，在那个上层的里面都是两面的，一面是以人民的名义，以法律的名义，以公义的名义，以正义的名义，为了百姓，所以你要选他，所以你要让他做带领的，让他做议员。另外一面，他的败坏超乎你的想象。现在的政治，美国加拿大的政治，我跟大家说，越来越像当时的罗马的那个元老院，那些的议员越来越像，以人民的名义啊，我们华人对这句话很熟哈，因为有一个电影叫做以人民的名义嘛，啊，连续剧啊什么。那这是所有的政客做的事情，特别是亚夫的后裔，他们做的事情，在罗马的时候就这样做的，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连凯撒都是以人民的名义，为了民百姓的生活公平、公正、公义，我来带领你们，你听我的。那元老院也是为了百姓的公平、公正、公义生活的富足，你来选我，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话，在美国的议员300万美元就可以搞定一个。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原来所奠基的这个政治体系，原来受基督教在闪的帐篷当中的，他们叫做 servant， 是服务于社会的，不是为了敛财，所以呢基本的收入可以了，他们就满足了。但当那个信仰抽离以后，他们就不再是 servant，他们是社会精英，他们是 governor， 他们是控制者，他们是统治者，虽然不是个人性的，也是一个集团性的统治者。那统治者他要什么？他要名，他要利， 他要放纵，他要奢华。人罪性当中所有的东西在他们 里面一样都不少。所以今天的美国，今天的世界，今天的西方社会，今天的亚弗的后裔，他们所掌管的国家，这种的变化你不要觉得奇怪啊。包括今天在北美洲的贫富差距有多大，一个西欧的这个收入可以是一个员工的200倍300倍，这个在过去他们当时有信仰的影响的时候，那是一个罪恶的。你怎么可以拿那么多的钱，你的员工那么穷，你那么富，这是一种罪恶。现在是什么？现在是荣耀。所以在这样一个体系下面，我相信很多打工的弟兄姐妹，真的你现在体会到叫什么叫做资本家，他要把你榨干，在可能的范围内，在你身上要产生更大的利益。他真的会在乎你公平吗？真的会在乎他自己得的钱太多他觉得羞耻吗？得的钱太少他觉得不满足了。所以这种的贪婪所衍生的邪恶，我跟你说，在现在的整个的欧洲北美，在所谓的政治高层，在那些所谓的大老板啊，那所谓的精英的这个阶层就在扮演。那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呢？我在讲这是通向世界末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sign。 当这件事情逐渐推动的时候，就开始向世界末日推动。在美国现在专门有撒旦教，拜撒旦的 Satanic Temple， 然后他们公然可以在一个州的这个议会大厦前摆撒旦的像。在加拿大我们来到移民，鬼节过了多久了？Halloween 过了多久了？过鬼节，这个是西方社会亚弗的后裔他们在闪的帐篷里面拜鬼，上帝会把他踢出去的，不允许他们在这个里面的。然后在这个时代当中，我讲到多次提过的叫做世界新秩序啊，在东方有一个词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都在推什么呢？在推向世界的末日。那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他们对整个世界有强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掌控整个世界，他们的土地扩张到大到一个地步，现在真正控制整个世界的还是亚弗的后裔的啊，不管东方有多大影响，他们还是在控制的啊，他们控制的这种的情况还是遍布整个世界，经济、军事各方面他们还是最先进的。那在这种的控制的下面，然后脱离信仰的这个情况下，这就是世界末日非常重要一个迹象。所以亚弗的后裔走到今天，按照我的观察，基本上越来越少的人住在闪的帐篷的里面，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了他们原来的这种的光景。那这个也是在以西结书当中讲到世界末日哥哥和马各。那以西结书讲的这个世界末日的哥哥马各呢，他们讲到哪里呢？他是讲到启示录。那启示录呢这一段呢，20章这里呢，在第8节，那第7节说呢，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OK， 好，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他们。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呢？是基督在地上，基督的国度1000年以后，撒旦被捆绑1000年放出来，然后呢他会激动哥哥和马各，就是亚弗的后裔，他们会带动全世界的人来攻打基督的城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的38章， 以西结书三十八章第十四节，这里面圣经说，人子，你要因此发预言对哥哥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到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岂不知道吗？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的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的时候，好叫他们认识我。大家看这个经文是不是非常像，如密云一样，那启示录说好像海沙一样，那会攻击，那这个是末日的一个预言。所以西结书三十八和三十九主要是讲到末日的预言，这个预言的部分呢主要是集中在千禧年以后的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他把它放到以色列复兴以后，放到三十七章以后，是讲到那个是那个时代会发生。所以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整个的北美洲的光景，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光景，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亚弗的后裔所控制的整个全球的这个光景的当中，那这个是向着方向推动的。那这种推动的这个力度呢，会越来越大，会越来越大。在这个推动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就说他们脱离了闪的帐篷，是什么呢？是教会开始出问题。现在在这个时代，马丁路德以后，是真正在亚弗的后裔当中最蒙恩的时代，是马丁路德以后，大概这四五百年的时间，整个的西方社会白人，他们在信仰上因为有这么一个纯正的圣经的这么一个真理的带领，包括这个加尔文，那对他们的信仰的影响，造就了几百年的近前的西方的这么一个信仰的根基。罗马天主教没有的，我跟大家说，罗马天主教在信仰的建立上他们没有的，真正建立是马丁路德以后。那这个建立呢，让非常多的亚弗的后裔蒙恩的，他们有很近前的信仰，他们到处去宣教，包括去到中国的戴德生啊，就是一百多年前啊，他是从这个英国去到中国的，那这个都是亚弗的后裔，也都是受马丁路德后面的我们所说的改教，实际上是回到信仰的根基，从那里开始向后拓展。那这个拓展呢，一直向前推动，推动到今天，大概经过了一百年，马丁路德以后大概有四百年左右吧，比较兴旺。到美国一九零零年的时候还 OK 的，那我讲到一八五零年啊，美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案例的牧师。那到后来现在全部被踢出去了，然后1850年以后慢慢的开始衰落，到1900年那整个的情况在美国的变化就比较大。在欧洲呢，实际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工业革命开始，就开始信仰开始走下坡路，人本主义，人的哲学，去这个神论，无神论，都是在人的产生影响。那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整个亚弗的后裔，他们在这个祝福的当中，他们逐渐的脱离。所以挪亚给他们的预言呢是有的，是实现了。那这个预言呢，不是一直到永远的啊，这个帐篷里面不是一直住，因为那不是他的帐篷，那是闪的帐篷，他是借住的。那借住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要从那帐篷里面自己败坏，会被上帝把他踢出来。那走到今天，你会看到整个的北美洲欧洲的这个信仰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步。那这个可怕的地步呢，是和他的背景相比较，和马丁路德后来的包括这个斯布珍，包括后来敬虔的那些的人相比较，但实际上呢他们本来就没有信仰，本来就是野蛮族，有福音以后传给他们，他们才有的啊，一定要从本源上来看。那他们信仰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体系当中，一千年的时间并没有真正的有好的根基的建立，到马丁路德开始才是真正纯正的信仰的开始。所以真正他们住了帐篷住了很久， 在这个信仰当中得建立的时间大概就是三四百年左右。这是整个的我们做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原来所影响的是政治，是国家，并不是在真正的信仰的根基上。那这个是整个的历史的发展。那当然这个当中有一个转点叫君士坦丁哈，大家如果有兴趣看，在公元前这个325年他把这个变成国教，那这是有些历史有些的东西啊，并不是他有多敬虔啊，这是一种上帝用他做工具啊，这是一个历史。那后来这个罗马帝国被这个灭掉哈，这个这很多的历史我就不讲了，古罗马被灭掉。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今天整个信仰的情况，我说当我们来判定西方社会，我们活在加拿大，我们隔壁就是美国，那欧洲因为都是西方整个的这个文化体系很像，当我们看他们情形的时候呢，你从哪里看会看得比较准确呢？从信仰的角度看，因为他们本来是在闪着帐篷的当中，因为他们的信仰所产生了现代的我们所说的好，无论是讲到真正的正义，讲到真正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讲到真正的良知啊，讲到真正的怜悯，这一些真正能够实现是因为有信仰的缘故，因为信仰产生了生命，所以才会产生这些的事情。那当这个事情被抽离以后，他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回到他没有的时候的状态。那没有的时候什么状态，你回头看古代历史你就知道了，就是这种状态。所以今天发生的事情，我再次跟弟兄姊妹讲，你呢真的不要觉得太过伤心啊，觉得怎么会这样啊，觉得好像很震惊。如果你多看一些历史呢，你就大概就不会觉得那么震惊了。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发展到今天。OK， 那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看到现在，我们再从现在向将来看，我跟大家说这个情况只会更糟不会更好，因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信仰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的。那我跟大家说呢，有一个点我需要点一下的，目前在整个全世界的角度来说，信仰最纯正最扎实的还是在美国，但是是极少数的一些人，在美国已经不是多数是少数的，美南浸信会这个体系啊，长老会一半的一个体系啊，还有这个有些这个 Independent Church， 我提过 John MacArthur， 他们的信仰是相当纯正相当准确相当丰富的，是他们整个东方亚洲和他们有质上的巨大的差别，包括神学院啊，我在这里有多讲一下，东方的神学院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算上新加坡，他们到美国来他们取的是 popular， 他们那个取向实际上有一点问题的，哪一个神学院有名，哪个神学院影响力大，我就去读哪一家。我跟大家说，在信仰的当中耶稣说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你不是找纯正，你是找有名的有影响力的，你很可能在信仰上就走偏了。所以在整个的东方的神学院的这个体系当中，和整个美国真正纯正的来比较的话，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那这一点我需要强调，但总体上他们是走向败坏的，就和闪帐篷的那种的情况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总体上是走向败坏。所以现在整个西方的情况在折腾这100年，包括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你会看包括加拿大这么多的宗派，我就讲一个印记给你听，接受同性恋啊，基督教的宗派接受同性恋，那个信仰还敢说那是对的吗？啊，这是一个证据吗？我还不要讲他们偏离圣经，从真理的角度讲的比较细一些，我单单讲这一个印记，接受同性恋你还敢说吗？那个是绝对的，是抵挡神的，绝对是违背神的，他们现在已经在教会的当中在推行。那这个整个这个信仰情况啊，特别是加拿大真的是很糟糕。当然还有很多很敬虔的西人的教会非常好的，我知道，但是和比例来说是相当少的比例啊。那我必须比较客观的说，我们华人教会 大概和总体的情况也是类似的。我们华人教会普遍来说是比较弱的，那西人他有大面积的很糟糕，有非常好的，我们呢普遍情况都是差不多。所以需要神能够让我们看清楚啊，我们现在移民到加拿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来到了这个雅弗的帐篷，然后呢也体会到一下他们这个闪住帐篷的当中的一些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那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把自己信仰看清楚啊，所以这个情况不会更好，只会更糟，因为我实在看不见整个北美洲、欧洲他们还会有一个所谓的信仰的复兴。马丁路德这个时代，斯布森那个时代啊，这个乔治华尔德那个时代，我们看不到了，看不到啊。那这些呢，约翰卫斯理这个时代看不到，因为整个的教会世俗化，那整个的世俗开始操控教会。现在在北美洲，在欧洲，教会已经是被世俗控制住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它可以让你教会所有的东西慢慢的去啊，包括今年的一个大消息，美国民主党要把性别这个词取消，那你这已经是基本上是到了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完全是伦常都不要一个地步了。这就是雅弗的后裔啊，还有那么多议员支持，所以当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还有一个议员大喊阿门。有一个牧师在这个议会当中祷告，祷告完奉上帝的名，还奉这个神的名，奉那个神的名，奉那个神的名，那这已经是一个乱神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情况，你期待他会有什么好的方向吗？没有。所以圣经的预言就向那方面来推动这个世界呢向末日走，那最后呢就倒向了哥哥和马哥。那哥哥马哥这个事情虽然是再过一千年，在基督的那个国度当中再过一千年，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哪里呢？当基督再来，教会被提的时候，整个世界的 redemption 对外邦人的救恩没有了，叫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在七年大灾难当中，上帝只救以色列人，外邦人没有再赐给救恩了，所以呢外邦人就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状态。那一千年当中不会有任何的外邦人信主的，没那个盼望的，他们不会有任何向好的方向走的，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状态的当中，就是人的罪性的一个延续而已了啊，不是等一千年他们当中会改变吗？哥哥马各亚夫的后裔会改变？没有，没有可能性，因为上帝不在这个当中去做了，他们已经彻底脱离了闪的帐篷，没有了。那这个是我们在末日当中看到的亚夫的后裔的情况，世界的情况就是延续一千年的情况，那这个就是一个连接，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以西结的预言，所以他把它跨在这个这一边写在这边，已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告诉我们，上帝本来预言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发展。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时代能够站住我们的信仰。所以我再次和弟兄姊妹讲我讲这一课刚好遇到北美这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候，大选动荡的时候，我再次和我们华人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讲，你不要受闪这个亚弗的后裔的政治的影响，不要受他的影响，你要抓住信仰这个主轴。在这个政治的这种的发展，你看圣经的预言，看他整个历史的演变，这个是必然的产物，不要受他的影响。那如果在这当中能够多传福音，包括白人他们更多人能够在敬虔的当中有更多人能够信，这是好，我们在主里都是弟兄姐妹。但是你不要对他的国家有太大的盼望和期望，不要因为他国家政治的改变，我们信仰反而受到冲击，我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对的，这个方向是不对。所以这样看清楚，那我们的信仰也会立得比较清楚。 OK， 那关于这个38和39章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呢，我讲的不多，我只提了38章的这一段。 那39章呢，还是讲到预言，是讲到上帝会最后会打掉他的弓，就最后会灭掉他哈。然后呢，39章呢，在21节这里也讲到这个，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啊、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那是讲到上帝末日的审判，在列国中的真正神选民的荣耀，基督国度的荣耀。那外邦那种的强大，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政治的强大，这些什么 big tech 的强大啊，这些的这个政治集团的强大，对我们来说非常的乏力啊，无奈。但是呢，真正面对上帝，他们什么都不是啊。到最后的时候，上帝把他们会全部毁灭。那有关这个以色列这个部分的预言，前面两课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在这里我就不多讲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思考题，那思考题不多哈，因为这是有关末日的预言的。上帝与哥哥为敌，为何不尽早灭绝，存留到末日使他们攻击选民啊？这是上帝他的计划当中的安排。我说哥哥和马各，亚夫的后裔，他们有预言住闪着帐篷的啊，所以上帝给他们恩典。到后来呢，上帝也用他们，也会灭掉他们啊。这是一个预言。第二，上帝预言带领哥哥攻击以色列，要显出荣耀，选民是否无辜受害哈？在那个时候再攻击选民，选民丝毫都不会受害。那个时候只是显出上帝的能力，能毁灭那些来攻击的哈，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三，哥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上帝要发起大震动，以色列会因此遭灾吗？那就不会了哈。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的作为是非常清晰的，属他的人是全然的保守，不属他的人全然毁灭，没有历史当中这种的情况已经没有了哈。第四，上帝攻击击败攻击以色列的哥哥，他们的军器刚才烧7年啊、是准确时间吗？那这个情况就7年它是讲到一个完全哈、那是不是烧7年的，这个就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symbolic， 是一种的预言啊，不一定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时间哈。包括第五，哥哥带领的列国勇士被杀，被以色列埋葬7个月是准确时间吗？这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印记吧。那埋葬7个月，这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印记哈，是否准确我不敢肯定哈，这个我不敢肯定。但是如果你是将来在基督国的里面，你会亲自看见的哈。就在这里我就不敢肯定。第六，以色列将被神领回应许地，不留一人在外邦，是绝对的准确吗？这个是的哈。那全部得救的都归到一个城里，不再有外邦寄居的以色列人啊，在末日的时候。好，我们看一下天空题。第一个，允许恶人攻击显出人的罪恶，允许恶人攻击显出神的权柄啊，这是这一题。第二，一人被攻击必有神的允许，一人被攻击必有神的保守。第三，神发动的灾难世人不能躲避，神发动的灾难选民必能躲避啊，这个是神绝对的这个保守。第四，上帝预言的时间必定准确，上帝预言的末日必定来到。第五，上帝的选民全家必得救必定实现，神的选民全家得救末日实现啊。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预言，因为在以西结书后面再往后面走的话呢，更多的是预言啊，是后面发生的这个事情。下一课呢，我本来在大纲当中呢设计了21课，但是呢我把它缩成了20课。在下一课的时候呢，我会把40到48章一次讲完，因为这里面的内容呢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办法更多的去讲，虽然内容非常多有关圣殿啊，有关这个尺寸啊，院子啊里面的情况啊非常多，但是呢真的是不能多讲，因为那是末日的情况，我自己觉得我无从讲起。然后呢我也不会在这个当中做太多的发挥，我觉得那个可能会偏离圣经真正的意思。那可能比较多讲一点就是47章和48章啊，那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要讲一下。 啊，然后有关这个末日的预言的这个时间次序呢，在40到48章的当中你还可以看到，它有两个点在这个里面，我下一课会讲给大家听。好，那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啊，愿意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啊，你在亚夫后裔当中的作为。主，你实在是恩待亚夫的后裔，让他们住闪着帐篷啊，这个啊几千年的时间，让他们在你面前蒙恩，真是在你的预言当中也看到你真正的作为，也真是看见人在你的帐篷当中没有感恩的心会堕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最后变成攻击神抵挡神的。愿意主你怜悯，能够在你的时日更多的人能够得救。在你面前我们都需要你给我们的怜悯和救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